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来到今天的这个生命棒棒哒，我是李诺，
我是蓝冰燕。
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好像大家都被困在了自己的小小的生活圈子里哈。
对于爱外出旅行的人来说呢，可能就是比较困难了。
没错，
当然有的人呢，不害怕，还是戴着口罩去旅行
啊。
我觉得这个也是勇气可嘉。
反正李诺自己来讲哈，当然啊，除了有工作的压力之外呢，也是因为疫情啊，就感觉这两年我摸相机的机会都少了特别多。
在家附近走走还是可以的，要是去远一点的地方就比较困难了。
当然其实呢，在我身边呢也有不少啊，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呢，就是可能他的工作受到了影响啊，他可能就离开了自己原来的工作岗位，甚至离开了以前生活的城市，就是有一些是回到家乡，有一些又是去到别的就是地方去谋生。我觉得其实不管在什么时候哈，就是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要去到一个新环境，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确实是这样的。
那在我们今天的有伴同行，同行有伴当中呢，先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13位圣经女子的亮丽故事呢，要讲的就是一位为爱迁徙的女子。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Sarah, Ruth, Rebecca, Hannah, Dorcas, Maria，
这是你朋友的名字吗？圣经里也有这样名字的女子，她们像天空的星星，闪烁着各自的光芒，点亮着别人的生命。因着她们，历史的长夜不再黑暗。现在邀您一起探寻13个圣经女子的亮丽故事。夜空因星光而璀璨。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s, all creation worships the。
百基拉为爱迁徙的女子。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交通便利、网络发达的当代人而言，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非什么大事难事。不仅如此，这似乎也是一种浪漫，一种寻求面朝大海的情怀。就好像几年前那位爆红网络的女教师一样，写下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10个字的辞职信后，便毅然离开了工作11年的学校，开始了他的诗和远方。尽管网络上似乎从没有停止过对他这一看似勇敢行为的讨论，是挣脱束缚的勇敢，是探寻未知世界的好奇，到底是一种傻傻的放弃，还是一种对未来憧憬的得着，亦或就是一种近乎幼稚又脱离现实的虚无，或许对于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这位圣经中的女性，她一生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迁徙，但是她不是要体验浪漫，也不是为了追寻某种情怀或者财富，她不断迁徙的理由只有一个，为了爱。她叫百基拉，生活在2000年的罗马，是一个地道的罗马人。相传她生于一个罗马贵族阶级的家庭中，自小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拥有超越常人的才华，但是她却爱上了她家中的一个犹太裔奴仆亚居拉，并且不顾家人的反对，选择嫁给了爱情。于是她一生的迁徙便从此刻开始了。大约在公元49年，当时的罗马皇帝格老丢下令驱逐所有在罗马的犹太人，她的丈夫亚居拉也未能幸免。 于是百基拉这一罗马的贵族陪伴着自己的爱人进入了被驱逐的犹太人当中。为了爱，他选择了这种近乎流浪般的迁徙，但是他没有悲伤，没有仇恨，因为他不单单有爱人与他同行，更有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己牺牲的爱充满他的内心，驱散了他心中所有被驱逐的伤痛和羞辱，也驱散了他离开罗马朝向陌生前路的恐惧和不安。他们被迫离开罗马之后，辗转来到了哥林多，并且在那里开始了制造帐篷的生意。在哥林多，他们遇见了四处传道的使徒保罗，然后便接待保罗来到他的家中，又开放自己的家，让许多相信基督的信徒到他家里聚集敬拜。一年半之后，使徒保罗结束了在哥林多的工作，计划前往以弗所。百基拉同她的丈夫决定要跟随使徒保罗全家迁往以弗所，不仅做保罗的同工，也做他的后盾。他这一次的迁徙不再是被迫，乃是被基督耶稣的爱所激励，被使徒保罗的榜样所影响。他也不再只是因为爱他的丈夫，更是因为爱主。他选择迁徙的理由也不再只是跟随，更是为了完成基督耶稣所交付他的使命。为了爱那位为他舍己牺牲的基督耶稣，为了完成基督所托付于他的使命，他开始了之后人生的三次迁徙，跟随保罗去往以弗所，为了福音的缘故重回罗马，又为了福音的缘故迁回以弗所。在2000年前的罗马，尽管公路系统已经接连四处，但是多次的迁徙无疑是异常艰辛和困难的，这过程中又会有多少的舍弃，多少的危险。但是百基拉却为了爱从没有停止他的脚步，他的心灵也从没有因为旅途而感到孤独和彷徨，因为他有着清晰明确的目标，爱那位爱他的神，服侍那些被神所爱的人。亲爱的朋友，或许你此刻正处在离家的途中，是为了追求诗和远方而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吗？还是出于生活的无奈，被迫背起沉重的行囊，望着车窗外一棵棵飞速后退的树影默默轻叹？不管怎样，愿百基拉的人生能够影响到你，将基督的爱装在心里，你就不会再觉得孤单和惧怕。将基督的爱放在前方，你就永远也不会迷失方向。
我并不完美，也并不特别，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我时常软弱，有时会迷惑，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
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
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
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
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向主爱来到人
生中。有许多的问题我也不放弃，
你大能赐给我勇气，
我会勇敢走出。
这位为爱迁徙的女子百基拉，可以说她真的是心中有爱的。
嗯，
之前我们小的时候就常常听说妈妈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是
这个长大之后结婚之后呢，可能就是丈夫在哪里或者说妻子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哈。
嗯，
这个百基拉她当然除了她爱上了一个犹太人，为着丈夫的缘故而迁徙，但是后来是为了基督的爱而迁徙。
嗯，
我觉得他的为爱迁徙是很感动人的。
嗯，其实如果朋友你读过这个新约圣经啊，特别是保罗书信呢，记录一些初代教会的发展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其实在保罗传道的过程当中，他有过许多的搭档和同工。
嗯，
但是呢这个百基拉和亚居拉这一对的夫妇呢，其实在他的众多同工当中呢也是非常的特别的。
嗯，
就是像刚刚冰燕所说的，他们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耶稣的缘故，他有许多的牺牲，许多的付出啊。当然这是在人看来的牺牲付出，但实际上呢对于他们自己来说，他们只是为了要完成他们从基督所领受的那一份的使命而已。
对，其实在听百基拉的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当我们人生有一个使命的时候呢，我们不管到哪里住在哪里，我觉得那个都不是最重要的。
嗯，
因为在基督徒看来可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家，那就是天家。这个世上都是寄居，所以在哪里都一样。
对对对，冰燕说到了重点，我们在世上都是寄居，都是客旅的。其实无论是住在哪里，又或者说我们的各种的条件是怎么样子啊，基本上来讲啊，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说真的是没什么所谓的。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透过今天百基拉这样的故事，这个家庭的这样子的一种的表现，这样子的一种的信仰的状态，真的是希望能够鼓励到在收听节目的弟兄姐妹们。
嗯，就像清心姐说的，将基督的爱装在心里，就不会觉得孤单和惧怕。
嗯，
那我们在这个世上，在这个世界的旅途里面呢，有基督给我们的永恒生命的盼望，那我们也不会觉得在这个世界寄居是觉得很孤单很凄凉的。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们也在节目里面有伴同行嘛。
嗯，一起同行，在这个世上的旅途一起同行。
嗯，
生命中总有一些陪伴，温暖地伴随着我们走过高山和低谷。
那位赐生命的主，更是在我们看得见以及看不见的时候，都一直相伴同行。
李诺、冰燕为你讲述生命中那些有伴同行的故事。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听众朋友们收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给我们的留言反馈。那在之前的新年课圣的特辑里面呢，我们分享到认识忧虑这一期的节目，佳音也给我们留言，他说忧虑是一生中在所难免的， 但神应许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圣经新约腓立比书4:6-7。那佳音接着说，其实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啊，许多忧虑过的事有的并没有发生，所以忧虑不仅无济于事，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正如萨拉博士说，你虽然不能防止忧虑的鸟儿在你头上飞过，却能阻止它们在你的头上筑巢。
在收听了当你感到恐惧这一期的内容之后呢，佳音又发表他的见解说，人难免有怕，有怕虫怕黑，而我怕老鼠，但有一些恐惧未必是不好的，譬如说想干坏事的时候而恐惧。总之要健康审断，但要切切记住，神会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恐惧。记住萨拉博士的避免恐惧的4点策略。
是啊，要健康审断这个词我印象一直特别的深刻。我觉得这个翻译非常的精准的把中文的意思表达出来了哈。
是。
那在我们分享到处理厌烦的时候呢，维珍给我们留言说，及时的提醒，再次见到外出回家的人时，不要再那么标准的问对方什么时候回来的，什么时候走呀。今天分享中有一句话说，我们离森林太近而看不见树木，适用于每一个不同的处境。
佳音说，离子期回归自然，离开钢筋混凝土的城市，去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这说明很多人所呈现的生活状态不是自己所喜欢的，所以我们要寻求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因为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是神的儿女，做不了生命的主宰，只有在神里面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所以尽管我未必常情无语，但在耶稣里面满足多，厌烦少。晚上我一边摘着年菜，一边听着客圣内心的挣扎，不由得与三位老师分享聊表新年的敬意。最近我听一位牧师说，用大爱做小事。话说有一位哈佛大学的华人访问学者，信耶稣之前从不整理写字台，除了自己面前用袖子擦得光亮以外，其他都是狼藉不堪的。但自从信了耶稣以后，当了牧师，经常在教堂里打扫厕所，接送老弟兄老姊妹，甚至帮华人小弟兄扛箱子，给他们小孩补课搬家，以致与他曾经同一层面的发达了的朋友笑话，你怎么会干这些了呢？他自豪地说，我很幸福。另一个故事是，看来家徒四壁的老姊妹平时舍不得吃新鲜的荤菜，但她竟然烧了浓浓的新鲜鲫鱼汤送到医院里，给一位素不相识刚接受主的外地的小弟兄。他们用大爱做了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因为有意义，所以他们有幸福感。正如萨拉博士建议，去关心别人，自己厌烦的问题也解决了。借新春佳节之际，愿三位老师和家人身体和灵魂一样兴盛。
那谢谢佳音啊，这样跟我们来分享哈，真的是看到这些故事，让我们也为之感动。因为确确实实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人有需要，关键的点在于我们能不能发现别人的需要，然后呢，再尽自己的能力去付出那样的爱心。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真的就只是停留在了那个喊口号的阶段了。
没错。其实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就像那句话说的，赠人玫瑰手有余香。那当我们去付出爱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变得有意义，也不会那么容易就是觉得生活是枯燥厌烦的。
没错，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可能都在城市里生活，特别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就是除了自己日常的一些固定的朋友或者是自己的同事以外，好像没有跟其他的人再去建立关系，以至于自己的生活啊，圈子越来越小，可能就会越来越觉得厌烦，越来越处于那种孤独啊，或者说封闭的状态。
是，
所以其实去帮助别人，去关心别人呢，也是一种打开自己的过程。
没错，其实我们真的是要谨慎，当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枯燥无味，越来越觉得厌烦的时候，可能有一天我们会觉得生命是没有意义的。
嗯，
那我们的人生就未免太真的是没有意义了。
是是是是，我觉得很感恩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啊，通过萨拉博士的书，然后还有跟弟兄姐妹之间这样的交流，我们能够越发的去发现自己生活和生命当中的意义啊。
嗯，
那在我们的特辑当中聊到应对压力的节目的时候呢，佳音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圣经中的亮光能应付压力，我听见七点，从神来的观点能释放自己心中的负担。在除夕之夜感谢老师们，并祝你们新年快乐。
让赞美飞扬，他说每个人都有压力，如何应付压力，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所有面对的问题都不是问题，都将不能成为我们压力，因为神能背负所有的重担，解决我们所有的压力。让神的灵充满我们，有压力的时候听听音乐，听听赞美诗，心情好，依靠神的带领，过好每一天，当时看着是难题，过后想一想都不是问题。
嗯嗯，没错没错。维珍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自己是从2018年开始收听良友电台的节目，那个时候只是停留在每天都收听的阶段，直到2019年回到老家，忽然没有一个正常的团契生活，就好像枝子离开了葡萄树，回想起来那是一段灰暗的日子，而就在那时有机会听到生命棒棒糖的有伴同行，每次收听节目几乎都是泪流满面，感谢神带领我来到这个爱的大家庭，从老师及每位同工的身上感受到了无法言表的温暖，也就是这种温暖吸引着我快跑跟随，感恩有主，有你们的陪伴的每一天，特别是在最灰暗的日子，在这里真的真的很好。新的一年，愿主继续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使我们的路径都低下直油。
也感恩维珍成为我们的陪伴。
嗯，
那在收听了处理衰竭这一集的节目内容之后呢，爱我中华这位朋友他说，老师，我属于过分承担责任的人，没有办法摆脱，只能背着前行，累了，真的累了，心累了，身体更是几乎要停止，呼吸都累，如果可以停下来让呼吸器官休息一段时间多好，今生活得太不值得，真的渴望听到下一集。
嗯，爱我中华这位朋友呢，不知道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因为我们读的留言呢是我们过年期间的。
嗯，
那么当然呢，我们接续呢也分享了处理这个衰竭的一些的方法和指南。嗯，真的是更盼望吧，更盼望爱我中华这位朋友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耶稣曾经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那里去，他就使我们得享安息。
嗯，是的，不知道你承担的是什么，我们也从您的只言片语当中没有办法知道啊。
嗯哼，
那如果您还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可以跟我们做一些交流，那也希望可以为你祷告。
是，
愿主耶稣成为你的力量，帮助你能够度过这些难关。
嗯，期待你跟我们来分享。那佳音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今天听到软弱不是罪，但是软弱时间长了会容易犯罪，感谢克胜内心的挣扎的萨拉博士告诉我们一些脱离心理衰竭的方法，最重要的是仰赖神使灵命增长。
嗯，确实是，我们去认识创造我们的主，并且去信靠他，因为他比我们大能大力。
嗯，
所以我们可以去靠他，我们不要自己去担着，这样我们就不容易衰竭。
没错，
但是我们前提就是要认识神，知道他是可以信赖的，
是的，
也知道怎么样可以来信赖他。
嗯，在我们的成长的道路上，我们就是要常常的来到他的面前，就像耶稣曾经说的那句话说，有病的人需要医生，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一样。
是啊，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自己需要他。
嗯，那在我们之前的一个栏目叫做做什么好职业访谈当中呢，唐曼姐有一次呢采访了一位99后的小姐姐，她既是一位钢琴老师，又是一位 语文老师和英语老师啊，他是一个自由职业。
嗯，
那这个采访当中呢，很有意思的。那佳音也是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乐和16岁时是一个在读高中生，就开始自由职业教钢琴、语文和英语，看到学生的进步，使他产生了当老师的乐趣。他一方面让自己继续学习，将来深造；另一方面借着工作学习独立，给自己的人生增添色彩。年纪轻轻就享受了学习当中的自在，又享受了职业当中的自由，这在分数挂帅、高分低能、走独木桥的大环境中十分罕见，难能可贵。有志者事竟成，愿智慧必入他的心，他的灵要以知识为美，谋略必护卫他，聪明必保守他。谢谢唐曼老师和李诺老师的温情陪伴，使我也成长。
这个乐和小姐姐确实是很独特的一位小女子哈。
嗯，
佳音姐也是听得非常的认真啊，谢谢你的反馈。
嗯，
那在收听了直言不讳，其中有一期是邀请了叶弟兄来分享过山车似的职场经历。那佳音听了这期的内容之后就说，今天大年初三来到新的栏目直言不讳，听到了叶弟兄关于职场上的见证，从积攒个人财富也积攒骄傲，最后从300万的欠债到3000万，说明了没有上帝的恩泽和扶持，职场难免过山车。
嗯，还有拥抱每一天，他也说，听了弟兄的分享受益匪浅，期待下一期的节目。然后还有微信昵称是叫雨还有叫西平的这两位朋友也同样表达着期待下一期的节目。那当然呢，叶弟兄他的这个职场经历呢，其实我们已经播放完了，一共是有4集的。如果还没有听的朋友呢，可以到生命棒棒糖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可以去回顾收听。那当然还有其他的留言呢，我们在下一期的有伴同行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嗯，期待朋友与我们继续的来有伴同行。
嗯，
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一年是赐平安的一年，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差不多了，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冰燕，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
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一年是赐平安的一年，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
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
要叫我们讲